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在是挪在地里成为荣耀的种子，挪在地里成为荣耀的种子。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我们那个年代那个上学的时候，每年都要评这个三好学生，据说后面改成五好学生了哈，就是说多了两个好。这个每年那个三好学生评了以后，整个学校就要开会，这个台子，我们那个这是个土台子哈，那个三好学生就走到台子上面要发他一个奖状。每当这个时候，我一次也没有走到台上去过，很遗憾，就是说，但是我内心还是觉得，哎呦，他们很光荣啊，哈，这个我们的这些同学啊，这个走上台子上那几个哈，很光荣，啊，感到，哎呀，要是我也能够走到台子上就好了。就是说，其实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就给人的心灵中间有一种对荣耀的一种追求。对荣耀的一种追求。那么到底我们基督徒的荣耀啊，和这个世界上的荣耀有什么不同呢？啊，怎样才能够追求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荣耀呢？啊，这些问题今天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答案，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就是谦卑挪地的子粒，无比荣耀的人子。可以说这是这一段经文中间尤其重要的一段。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发生了哪几件事情？就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2章前面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把这个死了的拉撒路啊救活了，把死了的拉撒路救活了。第二个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万众欢呼，对不对？何沙拉何沙拉，这个把这个摇着这个棕树枝哈，这个把他当成这个啊上帝差派来的以色列的王来迎接耶稣，这个是何等的荣耀。如果在座的你们哪一位或者我是当时的这个群众，在这个现场中间走进圣城耶路撒冷，万众欢呼，摇着这个棕树枝，这个时候耶稣进城了，哇，这耶稣是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荣耀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有几个对于犹太教特别感兴趣的来参加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宗教节日的逾越节的希腊人，是外邦人嘛，来见主耶稣，想和主耶稣这个谈谈话啊。他们羡慕耶稣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荣耀，对不对？早就听说过耶稣了，最近又发生了耶稣把死人复活了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幕，他们就来想来看耶稣啊，还想开一个后门来看耶稣，学习他们想来学习上帝的真理啊，不是是仅仅来用广东话来讲坑坑改啊，就是聊聊天，不是的，他们是想来学上帝的真理。好，那耶稣就知道他们的来意了，这个时候耶稣就当着众人包括这几个希腊人就宣告，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哇，这个时候这些门徒这些希腊人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你觉得有什么反应？一定是很激动的呀，一定很激动的。门徒会想到什么？门徒就会想到耶稣什么？耶稣可能就像千年前的大卫王这样啊，英勇无比，南征北战，和得一个广大的以色列的地图， 这个是荣耀嘛，对不对？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啊，对不对？希腊人想到什么？希腊人想，莫非这个耶稣就像我们的亚历山大大帝这样，当时纵马阿尔卑斯山，这种俯瞰这个世界，哎呦，这个是何等的荣耀！他是会成这种荣耀，我们会不会亲眼看到这种场面发生？啊，这些人是这样的。那么，这其实不是说他们会这样想，可能换到我们今天，我们也会这样想，我们换成他们也会这样想，因为你提到的是荣耀、光荣，而且不是一种小荣耀，不是当三好学生似的荣耀。是一个耶稣说的以色列的王啊，这些人把他当成以色列的王、君王的荣耀，你想想是什么呢？必然就往这方面想。那么这个紧接着耶稣说了几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人的眼镜跌破了啊！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眼镜，今天我戴了眼镜，眼镜跌破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哇，这一听，这些人心凉了一大半。这个荣耀怎么会掉到地上去呢？而且掉到地上去还要死了，这有何等荣耀可言？是不是？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讲的，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就是荣耀？这个荣耀表示什么？这个荣耀表示的当然和世俗所追求的、所表示的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讲这个种子，今天啊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讲这个种子，它有几层含义。他讲耶稣自己，他也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他也引申到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应该怎么来追求信仰和生命，几个方面。可能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还有在网络中间的朋友中间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哈？其实这一段话不仅仅是讲耶稣的，不仅仅是讲基督徒的，也是对你的生命在讲话，对你的生命在讲话。第一个落，一粒种子不落在地上，那个落是什么意思？落就是谦卑，落就是顺服。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无比荣耀的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而且不但成为一个人，这已经是无比的谦卑了，连一个王子都不愿意当普通老百姓吗？英国的哈里是啊，这个英国的王子现在当个平民，大家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对不对？耶稣是宇宙的王，上帝的独生子，这就是谦卑。而且他愿意降生在马槽里面，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你谦卑也可以啊，你道成肉身也可以，你道成肉身到一个皇帝的家里不挺好的吗？就是说出来至少有金银马车可坐，是不是？没有啊，在一个最贫穷的木匠一个马槽里面，这就是无比的谦卑，无比的谦卑。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差遣他来到这个地上，这就是顺服啊，顺服父神的旨意，这就是何等的这个顺服。然后在这个事情圣经大家你读约翰福音，你再往前面不远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耶稣基督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不是有这个给这个给这些门徒有好几章是跟他交流吗？把他要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其中有一还有这个就是给洗脚，给这个门徒洗脚。然后这个是何等的谦卑，这个不是简单的洗脚啊，洗脚在以色列的人中间看来是不可发生在一个夫子身上的。洗脚就是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地上很脏嘛，哈，到了人家家里做客的时候，那个仆人就要来把这个主人请的客人给他洗脚，怎么可能一个夫子这么一个尊重 这么崇高的一个受尊重的来洗呢？我们以前我以前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我和师母两个还管着我们的那个这个大学生留学生组和高中生组哈，我们有三个青年组，青年职业组、大学生组、高中生组，我们就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练习了一次洗脚，有很多人都不敢把脚伸下去啊，就是说这个，哎呀，怎么从来没有，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洗过，再也没有洗过，他很害怕的这种，但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洗脚，所以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顺服天父上帝，落。什么是在地里呢？在地里就是什么？在地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觉得，一个种子在地里会出现什么情况？隐藏自己，不追求世俗的这个夸奖和荣耀啊，不是天天要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露一面啊，就是说这个怎样的哈 或者把自己的什么不。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求世界的荣耀啊，他被人蔑视、被人轻视、被人厌弃、被人冤枉，他从来不报复伸冤啊。他在十字架上讲嘛，他说这个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是吧？然后他牺牲以后怎么样，他这个死本身就是一个隐藏性的行为啊，他不是光荣的死啊，不是我们这个那些电影里面演的英雄扛着个炸药包上去金光一闪，不是最耻辱的刑罚吗？全身都要脱光的，避人不耻的，然后这个还埋在地里面三天，完全隐藏自己。这三天实际上谣言纷纷啊，哎呀，其实哎呀，你看那个人讲得这么厉害的啊，可以做神迹的，今天死了，埋在那个里头去了，那个洞里头去了，这个完了，他完了，这个世界那些世人当时的都在讲嘛，但是耶稣基督任人他们评说，任人他们嘲笑，任人他们怀疑，他隐藏自己，就在阴间里面三天，坟墓里面三天，隐藏自己，他愿意为天父的荣耀隐藏自己。那第二个在地里，第三个就是死，死就是他完全的牺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做了完全的牺牲啊，最耻辱、最残酷的刑罚上啊，这个是在世人看来最不荣耀的一个时刻，以罪犯的身份压在十字架上钉起来，挣扎着死去，最不荣耀。所以说，这个死是耶稣基督荣耀的高峰。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吊诡的东西，看来最不怎么样的，却是最怎么样，是不是？第四是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在的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是有赦罪的功效，有救赎的功效啊，他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啊，信靠他的都成为上帝的儿女，罪就必赦免啊，得到神所赐的一个荣耀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和主联合在一起的生命，这个非常重要啊！这就是基督的落在地里死，结出许多子粒来。严格来讲啊，这个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在座的所有真诚信主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牺牲结下的子粒，对不对？这就是主耶稣的这个。所以说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就是我们主耶稣生命的一个体现，也是他的荣耀的一个体现。所以说耶稣的生命的荣耀和世俗的荣耀是大不相同的。基督的荣耀的方向首先是向下的，世俗的荣耀的之路永远是方向是向上的，方向不同。第二个，基督是耶稣是谦卑自己，人是高抬自己，要以自己为骄傲， 所以我们来到北美以后啊，经常有一句口头禅 I'm proud of 什么什么，是吧？这个话千万要注意哈，啊，建议大家不要轻易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说的时候要想一想符不符合圣经哈，就是说耶稣是谦卑自己，人是高抬自己，以自己为骄傲。第三个，基督是顺服天父，人是要以自己为主宰，不愿意顺服天父上帝，也不愿意顺服权柄啊，不愿意顺服权柄，人类中心主义，不愿意顺服权柄。然后在地里，基督是隐藏自己，愿意隐藏自己，愿意降卑自己，隐藏自己。人是什么？人是要彰显自己的名声，人要包装自己，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今天网络给人的这个自恋情节提供了一个舞台，当然网络也可以传播神的道，但是也要注意，我们在网络上传播神的道的时候，是要来追求自己的流量，还是真心诚意的把神的话语传出去？所以我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我特别小心，我要祷告很长很长时间，我能不能在网络上去放一个东西，因为放一个东西就很多人在看，对不对？你是要显自己的名声和得意呢，还是真心诚意的要传神的道？这个我们都要注意啊。这个耶稣基督是甘心牺牲自己，甘愿牺牲自己。那么这个人呢，是愿意牺牲别人，不愿意牺牲自己。就算要牺牲，至少也要等价交换，对自己没有利的事情不做。这是人的荣耀和基督的荣耀。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基督愿意以羞辱的方式来牺牲，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得到永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人不得不牺牲的时候，盼望自己的牺牲要使自己必高抬，自己必得光彩，自己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自己要被世界所夸奖和美誉，都要注意。特别是啊，这个我们侍奉上面有追求的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十字架的荣耀，它表现在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和复活上。所以说我们基督教的神学是苦难的神学，是十字架的神学。马丁路德讲，我们的神学是十字架的神学，是苦难的神学，是隐藏的神学。就耶稣基督，神把它隐藏起来啊，隐藏的神学是顺服和牺牲的生命的神学。耶稣基督在这个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历程中间，就得到了天父上帝父神赐下给他的荣耀啊，他是无比荣耀的人子，无比荣耀的人子。所以说今天的经文就教导我们，让我们深思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和世界上的荣耀的差别是什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和世界的荣耀的差别是什么。好，我们看今天的第二点，生命主权交给父，彼得上帝赐的荣耀。第二点就是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了，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走向十字架牺牲的荣耀。25到26节，耶稣进一步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啊，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父上帝。爱惜自己的生命的，爱惜自己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爱惜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处，我的权力，我的影响力，我的金钱，我的事业，我的学习成绩，我的名誉啊，甚至我的家庭，我的成功等等，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爱放在了爱上帝、爱耶稣基督之上的时候，打个比方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虽然说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家里面总有不同的意见呢。发生意见的时候，我们先听谁的呢？可能首先要听我自己的，其次是听太太的或者是先生的，再其次是听父母的、儿女的，最后争论不休才想到，哎呀，我们是不是要祷告一下呀，这个是吧，常常是我们家庭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成了为我们行神迹保平安给我们天堂车票的一个，像一个佣人一样的用到他才想到他有安慰我们的宗教的价值。每个星期天来崇拜的时候，绝大绝大的弟兄姊妹都是敬虔的心，但有没有个别的时候、个别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安慰而已呢？来就是上帝已经没有了主权的地位，人抓住自己的主权拒绝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这个就是人的罪的核心。人的罪的核心是什么？抓住自己的主权，把上帝的主权拒绝、排除、弱化，这就是人的罪的核心。所以我们讲敬拜，常常讲敬拜主、敬拜主，大家说敬拜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敬拜本身的意义就是匍匐在地上来敬拜上帝。匍匐，没有匍匐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根本谈不上敬拜。所以耶稣就警告，这样的人就会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人，他们所思所想所行所追求都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是体贴上帝心意的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然并不是说真正信靠主的人就没有软弱的时候、没有跌倒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他们生命的整体来讲，当他们软弱的时候祷告求神怜悯来讲，他们是一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追求上帝的旨意的人。他们服侍主，他们跟从主就是这个经文讲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侍我，跟从我。二十四节的经文其实也成为追求成圣的基督徒的启迪。那我们怎么服侍主呢？我们怎样跟从主呢？这个他下面讲了一个，就是我在哪里，这个服侍我的，我在哪里，服侍人也在哪里其实和二十四节也有关系。二十四节就讲了一个服侍主、跟从主的人，他所具备的、从耶稣基督身上所学习的、基督越来越在他的生命中间打下了样式的一个人的这个。等一下，我看看对的一个的情况。首先，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他就会像一个子粒一样下落，效法耶稣，子粒下落，也就是谦卑和顺服。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审查我自己，也观察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挪的过程中挪不下去了，我形容就像半空中漂浮的麦子挪不下去。为什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自足自满了，难道我这种水平、我这种属灵的程度还需要挪下去吗？这个自足自满。第二个是贪恋世界，贪恋世界的人是不想挪下去、死去的，这是一个落，挪不下去。然后呢，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挪下去了有的时候我们挪到土里面呢，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被土埋藏起来。我可以谦卑顺服我可以侍奉这都可以的，但是我不能够被埋藏起来吧，土给埋藏起来了吧，我总得找一个巧妙的机会 把让人知道我侍奉的辛劳吧，我侍奉的这个付出吧，不愿意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天父上帝圣灵保惠师知道就足够了，还想让别人周遭人都知道一点点，知道一些，要别人欣赏一些啊。我自己的生命就经历了这种情况。我以前我按立牧师以后嘛哈，我在教会侍奉，2015年8月我就辞职了，从我们北约华人基金会辞职了。辞职以后呢，全时间读神学，这是何等的恩典，神让你可以有教会里面出来全时间去读神学侍奉主，本身是很大的祝福，也是荣耀啊啊。那么但是呢，离开职位以后呢，自己有一段时间又不愿意完全挪下去啊，又对自己过去的那种侍奉很自满，总要想找一个机会，偶尔的时候给教会的我后面又换了一个教会嘛，给教会讲一讲我过去的所谓的光荣历史中间的点滴哈，就是说不愿意埋藏，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因为过去当牧师的时候是站在台子上面讲道，对不对，在下面探访开会这些，现在是一个神学生了，全时间的来读书的神学生了，对不对，在一个教会侍奉，虽然也请我讲道，但是不是这个教会的牧者，对不对，贪念过去，不是说过去侍奉主不好有问题，是说讲这个话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闪光处向新的不太了解的弟兄姊妹展示一点点出来，就说到底就不愿意被埋藏，不愿意被埋藏。所以我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主啊，我说让我一生总要做一些为主做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机会，一般你都知道嘛，你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哈，你去探访大家知道你，能不能我做一些事情谁都不知道，主啊，让我学习隐藏，要学习不要在人面前得光彩，只单单的在你面前你知道就行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要学这个功课，要学习隐藏的功课。好，再次我们也被土埋起来了，也可以默默侍奉了，但是我们的老我还没有破啊，我们那个种子啊还没有破掉，没破掉就长不出新的生命出来呀。所以说当我们一遇到误解的时候，一遇到别人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愤愤不平，我们就会反击，我们就会辩驳，或者是自卑自怜啊。记得我们中国，我这个年代的人都会唱一首歌嘛，对不对，我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哎呀我做了那么多你都没有感动过，就是说就是自卑自怜的心理，甚至有的时候寻机要发泄，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发泄错了，发泄到自己的师母身上了，对不对，大不该呀、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这就是说埋了，但是呢还没有破，那个生命还没有破啊。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这个生命成长中间的一些过程啊啊。那么最后挪在地里面死了破裂了，但是还没有长出心眼出来，个人的品格更加神圣了，我们这个时候在道德伦理品格上面我们可能很像耶稣了，虽然还是有差异，但是这个时候呢没长出生命出来，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讲就是启示录里面写的嘛，以弗所教会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把传福音的热忱给丢了，信了主很多年，才信主的时候传福音热忱很大，信了很多年了，这个道德品质上面已经断，已很多已经比较好一些了，嫉妒也少一些了，贪念也少一些了，举止也比较和善一点了，以前说话冲得要不得了，现在可以柔软一点说话了，但是呢爱心没有了，破裂了，但是还没有长出子牙出来，因为你不传福音了，失去了几处爱心，你不做好事情了，吸引不了没有信主的了，你讲的福音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听，两者，第一个我们生命要做见证，第二个我们要传福音， 两者都没有了，减少了，所以说就结不出许多的子粒出来，这就是以弗所教会后来出现的问题。这都是这个12章24节的经文仍然对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在追求荣耀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我们在追求主给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怎样理解罗啊？怎样是不是怎样理解在这个土里，怎么理解被埋藏，怎么理解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我们要在主里面寻求。每一项的很多东西都和世界上的追求荣耀是不一样的。耶稣，所以今天我问我自己，也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句，今天我们的荣耀是走到哪个方向呢？我们有在追求荣耀的时候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之中呢？耶稣又说，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如果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基督徒要效法主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主耶稣就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也要如此行嘛啊，这样的人必然得到上帝的尊重啊，被天父尊重，才是我们永远不衰残的荣耀。基督徒不是说没有荣耀的啊，不要说哎呀基督徒没有什么荣耀，没有，基督徒是有上帝赐给我们不可衰残的荣耀的，它和世界上的这种啊这个彩色泡沫般的短暂的轻飘飘的人所给的荣耀啊大不相同，大不相同。好，这个时候耶稣就向上帝来祷告，向父神来祷告，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载的三次祷告中间的一处。主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我脱离这时刻。十字架的道路是一项非常苦难的道路，是非常一条艰难的道路，不但是肉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巨大的痛苦，而且有一个最大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人性的基督，耶稣的人性要在那个瞬间，天父把所有人的古今中外的罪恶都算在人性的耶稣身上，他要来承担。当天父在那个时候要离弃他，就像离弃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古今中外最大的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一样，他一点没有罪，但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说不要认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来得轻飘飘的，或者是最多就是受一点苦而已，他受的苦不是我们能理解的，因为他和父神从神性来讲是完全结合的，但是主耶稣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他要受到主父神的在那个时刻的完全的抛弃，就是一个无边的黑暗呢、啊、说到底无边的黑暗呢、啊、现在哪一位信了主的真诚信主的基督徒说你在有一个瞬间神完全离弃你，你完全在黑暗中间，想都不敢想，我们想都不敢想这个。但是这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荣耀的道路，同时是一个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道路。但是他说我原为这个时候来的，我原为这个时候，但是他已经把他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了父上帝，他对于父上帝有坚定不移的委身，他要遵守主的旨意，他要走向十字架死了，死了，他要走向十字架死了。所以说我们在座的有岁数大一点的中年的，可能也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要注意主耶稣的荣耀的道路和我们的荣耀的道路是怎么追求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主耶稣的祷告不仅仅是一个被动式的生命的默默的顺服，而且是一个主动式的希望父得到荣耀， 其实耶稣的人生目标就是荣耀父神。主耶稣的祷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甚至我们说的一些属灵的话语，到底是要荣耀神还是要荣耀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经常检讨，经常祷告中间审查我们的内心清不清洁，干不干净。王明道先生讲，他说在今日的教会中，求人的荣耀的事是极普遍的，越是有热心有长进有恩赐的信徒，越容易陷入这种试探，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神的一个忠实的仆人王明道先生牧会很长时间，对神的话语有很多的领受，他讲今日教会中求人的荣耀的事是极普遍的，越是有热心有长进有恩赐的信徒，越容易陷入这种试探。他没有说我们一定会跌倒，但是容易这个陷入这种试探。所以我是要站在台上讲道，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啊。我们有的弟兄是执事，有的弟兄是长老，有些姊妹是长老，有的是团契的团长组长，有的是主一些老师，有的是小组组长。不管我们做什么侍奉，我们都要牢记一点，牢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要和耶稣的道路是岔开的，而是跟随着耶稣的道路来追求荣耀，是上帝给我们的挪到地里面的荣耀。怎样才能够做到荣耀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挪在地里啊。这个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效法耶稣基督，靠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不能仅仅读圣经啊，我们要常常祷告啊，要有圣灵。刚才这个唱诗里面就有圣灵的，要圣灵来带领啊。有很多人都读圣经的，无神论者都读圣经的嘛，但是他们有圣灵的带领啊，不能带他到真理中间，更不能带领他对真理的那种热爱，更不能带领在热爱转化为他的行动，牺牲自己挪在地里成一个隐藏的种子，他达不到后面那些东西。所以说祷告求圣灵来感动非常重要。好，这个时候天父从天上宣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意思说耶稣基督以前做的侍奉都是使父得荣耀的侍奉，但是耶稣基督这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嘛，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父神最得荣耀的时刻，不但是父神的荣耀，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子圣子也的荣耀，所以说是整个的三位一体的神得荣耀。圣经的荣耀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你有没有发现人不求荣耀的时候，把主权交给上帝的时候，求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人反而就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荣耀。神人要想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很多人在表扬我们呢、我们轻飘飘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我有的时候祷告啊，就见耶稣的时候不要说哎呀我做了很多，耶稣说你是做了很多啊，但是你在我这里没有荣耀啊，你做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也有益处的，但是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在这里没有给你冠冕可戴，对不起。这就是一个统一的奥秘，在矛盾中间统一，看来是矛盾的，但是在哪里统一？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荣耀上面得到了统一，在耶稣基督从上面挪到地上这一种生命的本质中间得到了统一。我们今天看第三个方面，信靠耶稣成为有生命的子粒，做光明之子，荣耀主。当时这些人呢、你看这个经文哈、 当时这些人不是天父讲话吗？他们认为是打雷了呀，他们并没有听清天父对耶稣的讲话，认为是雷声或者是天使在说什么。耶稣就说这个话是对你们说的啊。耶稣后面又讲了，他说他随后的意思就是解释荣耀的意思，就像这些人解释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他即将在十字架上牺牲，目的是要成就救恩，使万人来信靠他啊。这就是耶稣的荣耀，这也是天父上帝的荣耀嘛。啊，从这个时候撒旦的失败，彻底失败，完全就开始了。但是众人显然对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啊、是完全陌生的啊，完全陌生的啊。他说我们所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要举起来呢？啊，举起来他们都懂的嘛，就是刑法呀，对不对啊？这人子是谁呢？不理解，不理解。那么这个耶稣就说你们要信从这光啊，耶稣就是光明之子，信从这光，要做光明之子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啊。那么所以说今天这个经文也是对没有信主的啊这个啊朋友来讲的。今天你到这个地方来，上帝啊让你在我们现场还是网上，就是说你的生命主耶稣也有一个盼望，主耶稣也鼓励你成为一个罗地的种子。罗地的种子以后呢，就把你，因为在罗地之前你的种子是自我中心的，你是没有真正的上帝，真正的救赎主、创造主在你的生命中的。但是当你愿意成为一个种子，挪在地里面死了，生发出一个新的种子出来，就是信靠主的生命，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生命，你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说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对我们信主的，对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讲话，我们都要做一个死去的生命，把自己的不信主的生命死去，或者是说信了主以后把这个老我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死去，我们就有主给我们的荣耀。其实荣耀是和盼望连在一起的。在这个疫情中间呢，很多人人心惶惶，很多人内心担心，也表达在口头上面。但是我们有盼望的人，我们有荣耀的人，尽管有可能我们的这个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一个永生的盼望，而是一个有荣耀的永生的盼望。这两者是不完全一样的，有永生就非常好了，而且我们是有荣耀的永生。去年九月份我妈妈去世了啊，九月十二号去世啊，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十二月份的时候，正要喜迎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大儿媳妇在纽约突然给我们来微信说他们两个染上新冠肺炎了，在纽约，他们在纽约曼哈顿里面上班居住嘛，在上班居住在曼哈顿外面。当时你猜我最先想的是什么？最先想的是什么？我最先想的，我说天父啊，要是我能够为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去得病就好了。所以说马上是耶稣基督受难节的日子，这个受难，耶稣的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当时有的时候谈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谈父神的爱，猜他的独生子，父神的爱一点不会少于耶稣基督的爱，他们是一样的爱。一个就像我自己体会，我有爸爸，我第一个想法，天父啊，要是我能够为我的儿子儿媳妇去得病就好了。第二个，我说父啊，我说让他们 诚诚实实老老实实的谦卑的向你祷告。我也给教会的牧者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自己的年轻就理所当然，不怎么样，没有这回事的。谦卑的祷告，求主怜悯。第三点什么呢？我内心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讲很多，我就说如果万一，谁都不知道，因为新冠肺炎和一般的流感它还是不同的。如果万一，我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只能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圣灵保卫师给我们的。没有人能 guarantee， 能 打包票做什么？如果万一，难道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吗？进一步讲到，我们就没有荣耀了吗？不会。这个时候才是对信仰的这个看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信仰平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讲我们有盼望啊，我们有这个都可以讲，这不是不好，非常好，因为我们信了主就有这个。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耀观一下子爆发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你是逃不掉的，你必须面对。你面对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样子的？感谢天父，我的盼望始终没有更改的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的拯救，对我儿子儿媳妇的拯救。他们都是敬虔的基督徒，都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基督徒。上面今天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我看到来侍奉，非常感恩，就是要侍奉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侍奉主中间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学习耶稣基督降在地上的那样的荣耀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做事更重要。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华人基督徒的一个歌曲，一个圣歌，叫做《主啊，我心爱你》，刚才大家已经唱过了。它是赵君颖牧师所写的歌词。赵牧师是上一个世纪30年代奉献给主的，当时他是大学生，他的英文水平非常高，他可以同声传译。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工作都是极高的薪水啊，非常高的薪水，但是他全然放下，他做了一个不受薪水的传道人。他选择了这个道路以后，刚才那个歌词啊，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我吃不饱啊，我饥饿啊，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特别是年轻人，我们是从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还知道一点饿的味道，就是说一个月只有四川是最穷的省份之一，一个月只有半斤咸肉，还要买最肥的咸肉，妈妈5点钟起来去买熬油，这个都不能吃肉的呀，要吃油啊，每天早餐没有。但是30年代是有的，他的爸爸呀用刀来威胁他，你要当传道人我就用刀来威胁他。他过去的好朋友、大学里面的同学、高中里面的同学都不理睬他，都疏远他，就是歌词里面唱的呀，这个他也要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呀，做传道人要对付自己的罪，他生命很挣扎。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拿了别人不该拿的20块钱，但是是罪啊，这是罪，他认罪了。但认罪以后他要还给别人，这个多丢脸的事情呢、啊、对不对？这个隐秘被发现了，可能拿个信封里面装了20块钱的票子，拿个信封，他投到信筒里面，投了3次，哎呀不投进去可能还不必发现这个事情，投了就发现了，有罪的挣扎呀。这个赵牧师啊，侍奉中间什么都有，他的生活十分的艰难了、啊、家里面常常只有几天，很多天时间只有喝稀饭，甚至喝2顿的稀饭，喝粥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异地的教会去请他讲道，但是这个时候家里面的东西都典当，那个时候叫典当完了，没有路费，没有。结果他祷告禁食了好几天， 他的师母叫张信珠姊妹，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初就是人之初那个初，张信珠姊妹在另外一个地方祷告，他们夫妻两个祷告，祷告了几天过去以后，师母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上帝有没有祷告对你说话，这个牧师赵俊宇牧师说上帝对我说话了，但是我很难对你说啊，他说我很难转述给你。师母说我也感觉到上帝对我说话了，也感觉到上帝的心意了。什么心意呢？师母说上帝给我讲话，就是把我们结婚的戒指唯一的一个可以典当的东西拿出去典当。牧师说杀的，我上帝也对我说了，但是我怎么能对你起口呢？师母就说，他说你愿意抛下世间的优越来做传道人，我怎么又会介意我的这个戒指呢，结婚戒指呢？于是师母说为了我们，说是我们两个人的决定，我们两个一起到典当当铺里面去。结果在当铺里面，师母走进去把戒指去当，牧师站在外面，牧师当时在外面就哭了，他在外面就哭了。他们是这样来侍奉主的。然后他们回到家以后，他们把当的钱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留作路费，去买火车票，在海州去讲道。我每次读到这个我特别感动，就在坐火车的路上，上帝的爱浇灌下来，牧师就写了这个歌词，刚才大家唱的，后来经过苏佐阳牧师啊，谱曲，在中国的各地教会传唱。赵牧师就是落在地里的种子，主破碎他的生命，一生要献给主，成为一个荣耀的种子。啊，他推动中国的学生归主运动，影响了那个时代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学生献身给主，产生了一个灵命的大复兴，如边云波弟兄，如滕敬辉牧师，如陈忠道牧师等等，一大批的学生奉献给主。所以刚才看到上面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学生，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愿耶稣基督的话语和生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挪下，要埋葬，要死去，要因着主赐给我们生命的大能，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结出许多子粒来，成为上帝的荣耀的种子，成为在这个世代中间的光明之子。让我们追求主赐给我们挪下死了结出子粒的荣耀，而不要追求世界上的那种一直飙升的那种的荣耀。愿主对我们的灵魂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我们在这里恭敬地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渴慕你赐给我们的挪到地里死了结出种子出来的荣耀。主啊，求主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荣耀、人的表扬、人的高抬、物质上对我们的帮衬和突出。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有老我。主啊，求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求天父的爱，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追求十字架的荣耀，而不是世界上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